小时候我们牙牙学语，家是父母的怀抱，
长大后我们撑起一片天，成了家的脊梁，家是爱人的期待眷顾，
年老时当我们苍苍白发，家是子女绕膝享受天伦之乐，
家永远是最温暖的港湾。
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家庭生活栏目。
家庭生活栏目是由 Spice Up Sichuan Cuisine 红馆川味餐馆冠名播出，电话206-728-255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台，这里是家庭生活频道，我是主持人魏央，很高兴大家能再次聆听我的声音。一年中最重要的节日之一圣诞节刚刚过去，相信很多人还沉浸在新年喜悦的氛围中。节前的一场大雪将新年的气氛呢推到了最高，也给所有人的2022年画上了句号。2022年真的经历了太多太多，有快乐的，有悲伤的，有值得回忆的，也有留下遗憾的，等等等等。这所有的一切终将伴随着时光巨轮的前行而消失在身后，为我们留下一道深深的印痕。好在一元复始，万象更新，伴随着冬日里温暖的炉火与烛光，崭新的一年正迈着矫健的步子从不远处缓缓走来。家庭呢，是无论你身处何地，只要想起来就会觉得安心的地方。家人们呢，则是无论你遇到什么样的挫折，只要有他们在身边，就会拥有无穷力量的底气。对于很多很多的新移民家庭来说，新的一年也代表着更多的希望。如何在远渡重洋后找到新的目标、新的方向，也成为他们最想要了解的问题。那么今天我们邀请到了陈女士做客中文台直播间，和大家聊一聊她和她的家庭是怎么度过这个新阶段的。你好，陈女士，欢迎来到西雅图中文台。先向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自己吧。
好，你好，魏央。刚才魏央的这个开场白确实勾起了我的回忆。我们的确是远渡重洋来到这个地方，和亲人呢，现在是相隔千里啊。我们一家四口呢是2018年来到西雅图，在确定西雅图作为定居点之前呢，我们对这个美国的各个城市进行了长期的考察和关注。那么西雅图这个城市呢，风景如画，地貌多样，物产也丰富，人情也很美好。比如现在我们也认识了魏央，作为我们非常知心的朋友，所以这一切呢，我们都让我们非常喜欢这个城市。给大家介绍一下呢，我们一家四口呢是夫妻二人和一对双胞胎的女儿，是2018年来到这里。好，我们选择的时间呢是在孩子呢这个小学呢读完了国内的二年级以后。之所以选择这个时间节点呢，主要是因为呢还是和国内的亲人呢很难割舍，但是呢为了让孩子尽快融入美国的生活呢，我们还是在二年级以后呢带孩子来到了美国。我和我的先生呢，先生以前呢是在国内有一个自己的这个企业，然后我呢是在一个国企工作，所以我想我们这种家庭结构可能在美国的移民家庭里面算是一个比较普遍的一个结构。
哇，的确如此啊，听起来是非常幸福的一家四口，有一对贴心的双胞胎小棉袄，有一位博学多才的爸爸，还有您这位统管家庭全局的这个女王陛下。那么据您所说，来到这里也已经有4-5年了，而且看起来这个适应的是非常不错哈。可以和我们听众朋友们分享一下你们的家庭日常吗？
好，谢谢魏央，这个呢过奖了哈。这个爸爸呢虽然的确是博学多才，但是呢都是一些歪才， 这个他喜欢各种各样的这个体育活动，喜欢各种各样的人文历史地理，所以呢所以他是一个很热爱生活的人。那这一点呢和这个美国这个环境给予他的这个是非常符合的。
是
孩子呢也的确呢很乖，这也让我省心不少。我呢这个这样的话呢我就只能把家里事都管起来了的确是统管全局。我想我们来到美国以后应该和所有的家庭可能差不多，就是孩子呢这个接受美国的这种教育，然后呢这个父亲呢开始呢就是说在美国开始第二轮打拼，然后母亲呢就是说照管好整个家庭的生活，我们也是这样一个模式。就是目前呢我们也是早起呢把孩子呢送上学，然后呢我们大人呢会根据自己的时间安排参加一些这边的一个英语的一个提升的一个培训，对吧，各种各样的形式。因为我们所学的英文和在美国实际生活用到的英文其实还是需要有一个过渡的。晚餐的时候呢这边孩子放学比较少比较早，那么放学以后呢我们也会送他们去参加一些体育活动啊，或者和一些朋友的聚会活动。晚上呢有时候呢我们自己家里呢会做一顿丰富的大餐，有时候呢也会和朋友一起小聚，反正每天我觉得都是很开心很快乐吧。尤其是现在疫情呢之后呢恢复了正常的这个生活，我们会感觉到比以前就更加热爱更加珍惜了。
哇，听上去这个日常的生活还是蛮丰富多彩的。那么我想知道的是，就是说像你们的话平时周末会有一些什么安排呢？因为据我所知在这边的话，你看尤其现在西雅图的冬天又是一个非常美的季节，白雪皑皑，虽然说可供选择的户外活动不会很多，但是我相信滑雪这个项目一定是大家所热爱的，又正好是各种各样的假期，小朋友们也是在寒假的休息期间，正好您家里面有这样一位热爱户外运动的爸爸，我相信也一定会利用假期的时间安排好两位小朋友去滑雪，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呢？
对，周末呢我们其实安排的呢是非常的这个紧凑，一年四季呢都是不一样的。春天的时候呢我们孩子那个时候呢其实滑雪季还没有结束，所以几乎整个春季都是在滑雪。夏天呢你也知道西雅图的夏天呢是特别的美好，这个就是白天的时间又特别长，所以几乎是从早玩到晚，内容也很多，比方说可以去钓鱼啊，可以去海边，对吧，可以去爬山，西雅图的这个就是说温度也非常的适宜。然后秋天的时候呢我们就比较多的呢会进行一个高尔夫的这个运动，孩子们也很热爱，秋景也很迷人。冬天的时候那么滑雪季开始了，那么所以呢这个基本上就是一年四季我们的周末都安排的呢非常的这个紧凑，甚至有时候呢也顾不过来，加上一些美国的一些节假日，比方说即将到来的这个Halloween，这个各种各样丰富的活动，我们都还要选择性的参加，觉得真的是
太棒了，
对，太棒了。
这个属于充分发挥刚刚您说的林先生的这个特长了，对吧？一个这个激情四射，然后非常热爱户外运动的爸爸带领全家，然后参加各种各样的活动，听上去非常的让人羡慕哈。那么在此之前呢，我相信很多的，因为我们之前也说嘛，对吧，对于很多的新移民家庭而言一定有很多很多的问题是想要问到的。那么我替听众朋友们好奇的问一下，现在听起来是适应的非常不错，不知道在刚刚来的时候有没有遇到一些就是说意想不到的困惑，生活习惯方面呀等等这些。
要说困惑呢，的确呢有，因为我们从国内的一种生活方式切换到美国的生活方式，那么肯定是有很大的不同的。那么就我个人而言呢，我觉得比较大的困惑是一种生活模式上的转变。因为我在来美国之前呢，是在国企呢担任了一个管理工作，那么日常工作的非常的忙碌，但是到了美国以后呢，每天就只是负责家里的这种家里的这种一日三餐啊，清扫啊这种，所以会一开始的时候呢还是觉得会很开心，很有满足感，但是呢时间久了以后呢，就会觉得呢自己呢就是好像对这个社会没有价值，对家庭倒是有价值，对这个社会好像没有什么积极的意义。那么这个心理过程呢其实还是要有些时间来去转变的。因为我们长期受到的教育呢，就是要人生的价值似乎就是对这个社会要有贡献，对吧？所以这是一个我个人方面的这个心理上的困惑。然后别的困难呢也有，因为我们的语言方面肯定是不够强的，然后呢在实际生活中运用过程中呢，而且美国是一个移民的一个国家，它的这种语言的口音啊，包括这实在是太多了，有时候出去呢，比如和别人交的时候遇到障碍的时候呢，其实这种就是说对自己的心理的这种质疑还是会很多。毕竟我们也不是这种十几二十岁很年轻，接受起来很快，然后各方面能力没有那么及时跟上的话呢，常常还是会非常沮丧的，这是。然后如果从家庭上来说呢，就是说对孩子的教育，这个也是需要有这一关要过的。因为我们在国内的时候呢，只要盯着孩子的作业就可以了，我们的国内的教学的这种模式和他的理念我们都非常熟悉，因为我们就这么过来的。但是美国呢就完全不一样，而我们因为语言的问题和老师的沟通肯定是不充分，所以呢这方面呢也是经常会觉得呢没有方向，也不知道应该怎么去了解，怎么去问，所以这是一个，我自己觉得这方面是比较当时碰到的比较严重的问题吧。
理解理解，一个全新的环境总是会让人感到非常的不安，更不要说这是一个大环境的转变了，对吧？我们适应呢是需要一定的时间的。你看，从三个方面，您刚刚讲到了，个人的、家庭的以及孩子教育方面的，那么您和您的家庭是通过怎样的方式来度过这段时期的呢？来克服掉这些困惑的呢？
好，那么先说一下我们就是自己的这种个人方面的问题怎么解决的。
好啊好啊，欢迎多给我们听众朋友们一些意见。
好，那么其实呢首当其冲的问题呢其实就是一个语言的问题。即使呢我们在国内呢都是受过高等教育，有比较好的这种教育背景，我们在这个其实几十年的工作过程中呢也从来没有说缺失这方面的这种在培训啊，在培养。所以呢来的时候其实我们还是很自信的，因为我们以前旅游的时候呢都不觉得有什么障碍。但是呢实际上到了这边生活以后呢，这种语言问题呢非常的突出。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NUC 98.9 HD3 Seattle.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十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如果您的家因为暴风雨而停电， Puget Sound Energy 提醒您不要在室内使用木炭、天然气和便携式发电机，以免一氧化碳中毒。如果您使用便携式暖气机，应让其远离易燃材料，并只使用手电筒而不用蜡烛。如果您看到倒下的电线，请与其保持35英尺的距离来确保安全。有关当地供暖避难所的信息，请查看当地政府的网站或拨打211获取当地资源。
2023年2月起，华盛顿州将向工薪人士开启新的退税计划，向符合资格的个人和家庭提供最高$1200的退税款，付款金额主要基于收入和符合条件的儿童人数。详情请联系西雅图中文电台电子邮件 crsradio@gmail.com 或者访问 workingfamiliescredit.wa.gov 了解更多详情。
你知道吗？ COVID 是可以治疗的。如果你或家人年满50岁，或是患有慢性病，正是严重 COVID 的高风险群，及早治疗可以缩短感染时间，减轻疾病的严重性，并尽量避免住院，这可以救你的命。如果你已经有了 COVID 的症状，请立刻就医获得治疗，我们做得到。以上资讯由美国卫生及公共服务部付费提供。
华盛顿州法律保护工人的权利。如果您的雇主否认您的工作权利，比如不能保障最低时薪、午餐时间和休息时间，以及安全健康的工作环境，那么州劳工和工业部可以为您提供帮助。如果您对自己的权利有疑问，请致电就近的 LNI 办公室，或者致电免费电话1-866-219-7321。
是的，是的，这一点确实是我非常的认同，因为在我自己身边的话，也是有很多朋友刚刚来到美国的时候，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语言方面的问题。那么不光是自己，包括孩子呀、老人呀各方面，这个是首当其冲的一个问题，而且是迫在眉睫的一个问题。因为沟通和交流是我们在生活当中所必须要做的，那么语言方面的问题会给我们带来很多很多其他方面问题的延伸，所以这一点上非常认同。同时呢，怎样去解决这个语言方面的问题也成为了新移民家庭最最需要了解和解决的。不知道您有什么建议？
好，这个其实和所有的移民家庭一样，不管你在国内有多么好的教育背景，其实你来到这边第一步会发现语言问题是一个最大的一个障碍。
对，
当然我们不是说不能够交流，但是那种交流的那种阻塞感呢，其实呢是对信心有很大的打击的。你没有语言，其实你就没有办法了解你这个环境。所以这个问题呢，其实我们不管是我也好，我先生也好，其实有一段时间虽然我们都各自不交流，但是心里面都有这么一个疙瘩。但是毕竟作为一个成年人，面对困难的时候呢，你不是说就活在沮丧里面，你要积极去解决。所以呢，我们首先是要主动出击了。
主动出击，这个词很新鲜哈。请问是怎么个主动出击法子呢？
那么在美国这边呢，它提供给移民呢具有一个很好的一个福利，就是我们可以到一些社区大学呢去做一些语言的再培训。不光是语言，包括他对于这个一些生活的资讯呢，也是有不同的课程可以给到我们的。那么而且他会有一个循序渐进的引导，比方说像我们在西雅图，大家都知道有一个Bellevue College， 对吧，是可以给到我们新移民这种福利的。那么我们一开始呢会有一个 入学的一个测试，根据你不同的等级，然后去安排呢你进到不同的这种通道里面去进行一个提升。那么我们当时也是借助了这样一个，不光是提高了我们的一些语言能力，因为你这个我们学的语言和实际生活语言，包括美语和英，也就是说这种英式英语的这种不同其实是很大的，所以这是一个起到一个很大的帮助。
哦，这个有所了解。Bellevue College 就是一个社区类的大学，对吧？它会针对于社会上的一些人士开设相应的这个语言的提升班，简称为那个 ESL， 就是 English Second Language， 英语第二语言学习。
另外一个其实意想不到的帮助呢，就是说在我们在 Bellevue 就是进行学习的时候，我们认识了不同的和我们一样有类似经历的、有共同追求的这样一些朋友，也不仅仅是限于中国人，对吧？日本人啊、韩国人啊，一些这种我们都能够认识到。这个呢，其实对于我们在美国的整个就是说心理上一种平静呢，还是起到了很大的作用的。
当然，当然，交朋友一定是融入当地社区的一个非常好的方式和方法。而且我们人嘛，是这个非常非常需要有朋友在身边倾诉的。有朋友也就意味着我们可以很好的融入，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方式和方法。
那么 Bellevue 的老师呢，除了在教授课程以外呢，这些老师都很敬业，都能够基本上是有问必答。在很多时候呢，的确呢也给到了很大的帮助。那么除此以外呢，我想可能经历过这个过程呢都知道，就是说除了这个被动的就是接受别人的帮助以外，其实自己的这种主动的自我提升也是很重要的。那么现在这样一个环境呢，这种方式也很多。比方说我们现在有很多这种就我们中国人比较用到这个微信的这些就是视频，有很多的这种教育的这种频道呢，都可以给到你，不管是听力也好，或者说写作也好，日常用语也好，方方面面的给到你这些资讯。这个呢都是可以平常用点滴的时间可以自己去多学习一些，多了解一些，因为课堂上的毕竟有限。那么另外呢，就是说要多看，多接触和实际生活中的一些资讯。你比方说学校给到的一些邮件，我们要了解到一些美国人惯用的表达方式，就是老师惯用的表达方式。积极参加一些比方说学校主动搭建的一些沟通的一些平台。像我们孩子所在的学校呢，就是经常会有一些这种一些会议，对吧？前几年疫情的时候呢，我们都是一些大家都是通过 Zoom 啊进行一些这个网上的交流。那么这些呢都是一个就是了解，不光是了解一个孩子的教育，也是了解一个就是说整个一个教育环境的一个方式。那么其他的呢，像我们有一些 App， 比你可以了解到 Nextdoor， 这样可以了解到一些周围的邻居，对吧？那么再回过头来讲，还是要实际生活中和别人主动去打交道。
对，确实是。
我们去超市的时候呢，有时候和营业员的交流，这也是一个方面，可以训练我们的这种反应能力，对吧？那还有就是说，我们和邻居的一个交流，这个呢其实都是不可避免的，就是也不应该回避，甚至积极主动，这样要和他们去交流一些。这种日常的生活，对吧？争取呢融入到这么一个环境里面去。所以我觉得这个在语言方面的帮助呢，其实它是就是说日积月累的。你很难，一般来说像我们这种家庭主妇啊，每天其实有很多繁杂的一些家庭琐事要处理，那么每天能够学习到给到学习的时间其实并不多。所以你很难说没有谁能够说在两三个月之内有一个本质的提升， 但是日积月累下来的确呢，你会发现这种变化呢是可以看得见的。所以这个呢希望对大家会有帮助吧。
哇，这个真的是非常不错，主动融入社区，这是一个非常积极和行之有效的方法。而且积极的态度，作为父母这种积极的态度是会传染给孩子的。那么这个是对于我们成年人而言哈。那么我想要知道的一下是，对于我相信对于一个全新的环境，成人的适应很困难，同时呢小朋友的适应一定是也是会有很多的困惑的吧。那么不知道您家的两位千金是否也存在类似的情况？
肯定是有的。我们孩子我觉得首先遇到的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就是认同感。
认同感。
对，因为特别是这种我们孩子因为是双胞胎嘛，
对，
其实他们长得不那么像，但是呢可能在在外国老外眼里啊，我也不能叫外国人，现在我是老外了。对，但是在他们这个别人的眼里面呢，就是觉得名字呢就是分不清，人也分不清，所以这样会呢就会对他们在交往朋友过程中呢会有点障碍，就是别人觉得分不清就不太想和你们做朋友。这是一个。然后但是还好，因为这个是需要时间去解决的嘛。
对，
因为然后这所以我们在他们的英文名字上呢是做了很大的区分，这是说家长能够给予到的。另外呢就是说我们在和学校沟通的时候呢是要求把他们分在不同的班级。这样会尽量避免这个问题。第二个呢就是说可能大家想不到呢是在其实在华人群里面的认同感。这个可能会大家可能想不到。因为实际上这个是还挺明显的，因为呢我们刚来的孩子刚来肯定对这个尤其小朋友，其实小朋友不像大人成年人其实会很包容，你们刚来的时候呢可能很多东西不知道，但是孩子不是这样，孩子觉得呢你不懂你不知道我就不想和你做朋友。那么所以尤其在华人本人大家说的同样的语言，但是呢你却不能够被大家接受做朋友，所以这个呢对小孩的这种自尊心的刺激呢其实是比更胜于其他的。所以这个呢我们大人呢也做过一些沟通，但是也仅此而已吧，还是得靠孩子们自己去克服。不管是大人也好孩子也好，我们觉得都要从挫折中对吧去锻炼一个强大的心理吧。所以我觉得孩子会有很多的也会有很多碰到很多的问题，
对，
但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都是一个很正常的一个过程。那么除此以外呢就是说孩子会和我们一样也有一个语言的问题，还是同样不管你在国内怎么学，你在这边一定会有一个需要一个过渡。那么这个呢也没关系，因为美国所有的这种小学它都有这种也具有这种过渡的这种有一个措施，比方说他会根据孩子的这种能力也会有一个 ESL 的这样一个课外的一个辅导。那么我们孩子呢经过就在课余的时间参加这种辅导以后呢，一年以后呢也测试呢也通过了。所以呢这个语言适应起来肯定比我们大人要快啊。所以这个呢都基本上顺利度过了。那么接下来呢可能还有一个问题，可能也不是说所有的家长都能碰到的，就是说很多孩子呢来的比较小，但是我们来的时候呢因为呢正好是在10岁左右，所以呢这个你也知道就是说这个呢就是孩子开始进入一个叛逆期了，所以他新的环境给他的压力，那么他的年龄让他在这种个人的觉悟上的这种觉醒，其实呢这种我觉得孩子的就是可能面对的困难也很多吧。所以他表现出来呢我们会觉得比自己想象的困难要多，所以这方面其实当时呢也花了很大的力气去克服这么一个困难。 就是说它其实也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障碍还在面前。但是现在其实几年下来，我相信任何困难只要有你耐心去做的话，其实最后都是能够有一定的改善的。所以现在我觉得基本上算是度过了。
太棒了，太棒了。这个确实不禁也让我想到自己哈，我到这边来基本上时间上也是和陈女士他们家差不多的一个时间段，也就是四五年。当时我女儿是过来，我的孩子是过来，正好是一年级。而且她是一个非常热衷于这个交朋友的小姑娘。那么我们当时的做法是，我给他看了很多这边的动画片，然后让他去尝试玩很多这边的一些玩具，然后其实也就是帮他找和自己的同学们之间的共同语言吧，以此为切入点，然后帮助他尽快的交到他想要交的朋友。这个我想也真的是作为我们新移民家庭而言，这个父母所能够做到的最多的部分了，因为大家都在适应，不光是小朋友自己，其实我们作为大人自己也是在这个适应环境，真的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但是现在看起来大家都适应的相当不错。好的，那么我想要知道的是，除了这些生活环境上的不同之外，另外在教育上是否也有一些困惑呢？因为说实在的，我们传统的华人家庭在教育理念上和这里是有着些许差别的。那么有一些呢是文化差异造成的，也倒也谈不上什么对或者说是错，但是我相信这个困惑一定会有吧。那么对于陈女士你们而言，是怎么去克服掉它的呢？
未央你这么一说的话呢，我倒是其实是勾起了我的回忆哈。因为现在其实我们谈的都是我们家庭到这边来四年多这样一个经历过的事情。
对，
有时候现在回想起来觉得四年好漫长啊，对吧？对，因为真的是这样一天天一步步这么走过来。所以有时候呢就是说，但是结局很好，所以有时候会经常会忘记自己曾经度过那些有时候很艰难的时候，比方说孩子跟你闹脾气的时候，比如说夫妻二人都很沮丧的时候，比方说有时候碰到问题不知道怎么解决的时候，对吧？甚至我们有时候在美国也碰到一些这种不能理解的事情，也不知道该去该怎么去全方面的了解，这种困难的时候，就是说真的是度过以后呢，度过度过了。因为现在结局很好呢，就是说就忘了，所以现在真的是我是在努力在回忆哈。所以说到这个孩子的问题，我觉得我也不是很全面，但是我就说两个印象比较深刻的吧。就是第一个呢，就是说这个我们孩子来是读了三年级，那其实是肯定是他几乎他整个小学都是没有作业，所以呢这个呢其实是对家庭一个很大的挑战。我即使呢又很庆幸，但是呢又有点就是说不知所措。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热烈祝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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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祝各位听众朋友新年快乐！
家庭生活栏目是由 Spice Up Setran Cuisine 红馆川味餐馆冠名播出，电话206-728-2551。
没有作业呢，这个呢，我来之前肯定是知道的，但是呢，就是我 有时候呢会觉得啊，没有作业，孩子毕竟还是个孩子嘛，你要他每天就是说背着上完学回来还要继续做作业，说也是没有玩的时间，也是很心痛的。可是真的他一旦没有作业，回来背着书包回来，这个书包到第二天早上背出去上学都没有动过的时候呢，你还是不仅会怀疑人生的哈，就是说这样做到底是对还是不对这样。
对，
因为我们觉得你任何的知识都是要去靠重复，都是靠要去靠练习的嘛，对吧？
对，
所以这是一个。那么然后大量的时间有时候你不知道他在忙活什么，特别是疫情以后呢，学校呢给每一个孩子呢就是说配了一个 iPad， 那么这简直就是打开了孩子一个新的世界啊，因为以前我们都不让孩子使用它，所以呢这个呢因为一下进他们生活，孩子们都很好奇，也深深的被这个吸引，所以你会觉得啊又没有作业又整天抱着一个 iPad， 你其实是无法面对了。这样本身我们对于现在这种社会突然转化到一个电子时代，这种带来的正面影响和负面影响，其实我们大人其实都有点手足无措。那么你孩子突然进入了这种模式的时候呢，其实你就觉得会很紧迫，但是你又不知道答案在哪里，对吧？因为你说你不让孩子用，这个呢不现实，因为孩子有孩子的世界，
对，
他要通过这个 pad 去知道去跟老师接触，通过这个 pad 去和他的同学去交流。有给这个 pad 才给了他一个和同学平等交流的这么一个作为一个媒介哈，所以你是不可能去剥夺这个 pad 在他生活中的一个位置，但是怎么去合理的利用，其实你他那么喜欢那么东西，那么被他深深吸引，所以怎么去控制他，这其实当时是一个很大的问题。那么我就接着可能要结合后面我们讲的一个困惑一起来讲。因为我后面讲到了一个困惑，就是说这边呢就是说其实他孩子们在业余生活中安排的东西不是补课，而是大量的这种娱乐活动，对吧？体育活动，所以呢这个都是我们曾经向往的，可是真的当你的业余生活都充斥这些东西的时候，你会觉得哇这个知识怎么办，你会很担心、啊、
是，确实如此。
所以呢就是说我就说这两个困惑觉得结合在一起的话呢，我们其实呢有时候做了很大的权衡，就是你要把孩子从 pad 的身边夺过来，你就必须让有更加有吸引力的事情去吸引他去做，这个其实就是运动和娱乐，让他去学一些自己就是说喜欢的运动，学一些自己喜欢的乐器，学一些自己可能或特别曾经特别迷恋的一些爱好，对吧？你像这里最多的就是比方说有一些高尔夫的课程啊，滑雪课程，对吧？也有这种很多俱乐部，有网球、排球、足球，对吧？还有画画，这种就是说只要你想得到，其实你都能够找得到。所以这个呢是就是说你必须呢去说去努力去做的一件事情哈。那么这是另外呢就是说因为他没有作业，所以呢有时候我们作为一个我们从国内来的家长呢，就是说有时候很多我们觉得就是一个人能力是知识积累起来的，但是其实可能知识也分很多方面吧，他在这种就是发展业余爱好发展体育活动中所积累的知识可能也是在生活中很重要的一部分，所以这个是可能我们需要，我们可能也知道，但是我们需要可能要有这个意识，就是说加大这方面这方面的这种程度。所以这个呢其实有一段时间我们也是思想转变不过来这样。所以现在像夏天的时候呢，我们其实放了学就在外面参加这些活动，一直到天黑才回来。然后那么要说到了，我们中国父母都很担心，哎呀，那么家长这些孩子这种那么学习怎么办呢？这个呢我们是这么想的，就是我们对孩子说你就得提高学习效率了，对吧？一天只有这么点时间，你那么想去玩那些东西，那么你就必须在你有限的时间里把老师教的东西把你要学的东西给我掌握了， 对吧？这个是要注意一些学习方法，
嗯、对
对吧？也有一些小小的技巧在里面，这个就要教给他们，就是把他们的，就是把他们的一种模式转换过来，
对，
就是让他们呢，从一个就是说被动的被你安排，然后呢，教给他们去主动的去说去自己去调节。说起来好像有，我不知道我呢有没有清楚的表达我的意思哈，就是说可能这个呢也是需要。可能就是懂的家长就懂了，可能我没有觉得我没有说明白的家长，可能就是说，也许有一天我们大家就是会达成共识的哈。
对，没有，您说的太对了，这个确实是，父母们也真的是太不容易了，尤其对于多个孩子的家庭而言哈，面对每一个孩子，他都有自己的性格和个性，对吧？然后怎样和他们很好的交流和沟通呢？就是我们家长最需要学习的部分了。其实对于孩子们的教育，这种冲突是必然的。那么对于我们而言，也要更改我们自己的这个教育的理念。那么不知道您和先生目前的规划，对于孩子们的教育规划或者说是理念是什么呢？
教育理念呢，我们我们曾经的教育理念和大家一样，我们希望呢，就是说带孩子来到美国生活，接受这边的这种、对吧？就是接受按照这边的教育体系，能够呢顺利完成一个学业，给他们创造个比较好的环境。这是所有，我觉得几乎所有的移民家庭来到美国的一个对在孩子教育方面的想法。
是的，
但是之后呢，我们来了以后哈。我们其实是有一点转变的，就像我们前面曾经说到过，就是说我们发现了，就是说孩子在这边以后呢，他需要参与的这种活动啊，就是包括体育活动啊，一些社会的实践活动啊，其实呢是在他的生活中占很大的比重的。前面我也说了，我们曾经呢是心里嘀咕过这个事儿，就是这么多时间干这个事儿，那学习怎么学呢？但是慢慢的我们就能看到就是这样的积极的意义在哪里，就是说因为虽然这边没有什么说这种测试啊，让你知道孩子排名多少，这个你我觉得我们好像这个我来了四年，我也没不知道孩子到底在班上是个什么样的程度啊，他没有这种东西可以给到你，但是呢我们就觉得就是说这种业余的活动包括这种社会的实践带给孩子的转变呢是特别大的。我们经常说，有时候我们看到就觉得好像在美国教育的孩子呢，他的逐渐的比较大哈。那的确，因为学校的这种包括老师的这种方式啊，他都是鼓励你，他都是包容你的这种自己的想法的这种就是他是给你充分自由度的。当然学校每个学校都有一个自己的原则，我们其实你随便到哪个美国的学校去参观，他都有一些基本的教义，比方说尊重啊、平等啊什么的，就是你在不触犯这种底线的情况下，老师给到你的这种包容度是很大的，所以呢他给到你充分的机会去展示自己，从来不会压制这种孩子的这种个性。所以这个呢的确呢就是说他甚至很有些东西他是没有一个标准答案的，所有的答案都是对的，所以这个呢在无形之中呢给到孩子的这种个性的这种培养，他不会说是自由生长以后变得肆无忌惮，一点儿也没有，他就是朝着一个正确的方向在努力的这种个性的生长，所以这个呢我也不知道有没有说明白哈。那么这是一个，然后呢就是说他的业余爱好，他的体育呢的确就给了他和这种自然啊，给了他和这种伙伴啊这种交流的这种一个环境。然后对于他的这种身体健康呢有一个最大的帮助。然后在音乐方面的培养就是也是我有时候参加我们学校就是学校组织的一个学校孩子们的演出，你能够就是真心的看到每一个孩子都是沉浸在音乐之中，他不是那种就是挑选出几个优秀的孩子给你表演一下，他就是所有的孩子都是参与进来，然后他也许不完美，但是你能够看到那种投入，那种真心的这种就是说他的融入哈。所以呢就是说我觉得 我们其实慢慢就是在这种改变，我们能够看见到就是说这种方式呢对孩子整体的改造，它不是一个它不光是一个就是说一个学习好的一个孩子，当然也可能学习成绩也不理想，就我前面说的我也不是很清楚啊，但是我没有觉得他们在学习方面有什么下降哈、而且呢就是相反，他们的就是知识面很广，他们有自己的看法，然后同时呢也能看到他们那种自爱玩的这种天性啊，运动的天性，对吧，也看到他们自己的对自己意志的这种意愿的这种选择，他们对音乐的热爱，就是你能看到一个健康的一个全面的这么一个孩子，这个时候呢其实你的教育理念你就改变了，对吧，当然我们实际上我们来的时候其实就是持着一个比较开放的一个态度，因为我们不了解，就是我们不能说就是一开始我们就设定了我们要怎么样走这个路，所以我们也是在边走边看，我们也在学习，所以我觉得呢就是说我们的教育理念就是说在看了这一切以后，我们觉得就是还是希望他照这样的模式去走下去，至于将来怎么样，我相信一个就是说一个很茁壮的一个小苗他日后长成参天大树也应该也不是什么难事儿的吧，这样哈。我没有设想过他要走什么样的体系，要进到什么样的学校，要进到什么样的这种梯队，要做什么样的专业，我没有想过。但是我愿意尊重孩子们的意愿，尽我所能吧，就是能够给他们一些这种指导。但是我也有做思想准备，如果说他们选择错了，我觉得他们也有能力重新再来。所以这是可能我们这四年来陪着孩子一同成长，陪着他们一起去了解这样一个教育环境，我们所得到的东西，所以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哦，这个真的是让人耳目一新的一个观点。尊重孩子的意愿，我相信孩子们一定非常非常骄傲有你们这样的父母。那么我们回过头来看，你刚刚讲到了三个困惑，来自于家庭的，来自于这个孩子教育方面的。那么现在呢，我想了解一下关于您个人的这个。因为之前听您说您是在这个国企工作的，而且是已经拥有很高资历的一个管理人员了，那现在看来是选择彻底回归家庭了，对吧？我们想了解其实是什么让您选择就是说彻底的回归家庭呢？因为我相信哈，我们听众朋友也相信，以您的这个工作经验和资质在这里重新工作应该是完全没有任何问题的。那么对于您自己是怎样来考虑的呢？
的确是，就是说，我们前面也说到过，就是它肯定有一个转变过程，因为你的生活方式的确发生了很大的一个变化。从前呢是朝九晚五的忙上班，现在是朝九晚五的忙做饭、忙打扫，这个感觉上好像落差比较大哈。不，其实平时还好，但是有时候呢会，因为所有的妈妈都能感觉到，就是你做这些琐碎的事情的时候呢，其实好像你有时候会得不到认可。你不像在单位工作，你干完一个事儿，对吧？你可能有一些业绩啊，你会有一些回报啊什么的，你会得到行业的认可呀，得到你的上级的这种赞赏啊，会有些荣誉啊。所以可是你作为一个家庭主妇的话，你做的再多好像都那肯定得到的这种很多人经常会被忽视的嘛，对吧？这肯定有这个落差。那么怎么克服的呢？我只能说可能我是因为稍微年纪大一些吧，所以我其实是想过这么想的，就是说我觉得我以前在这个就是国企工作的时候，工作的那么多年，我其实为什么能够就是一直兢兢业业的这么做下来，就是说因为我的 对待生活的态度，就是说要对得起每一天。
嗯，
对啊，不管我能力多强，我每一天做到的事情都是说尽了我最大的所能，对吧？拿出我最大的智慧，毫无保留。所以呢，我觉得给到我的回报呢，就是说像前面陆阳你也说，对吧？我在以前的公司里面是一个比较高的职位，在行业里面呢也有一个很大的认同。所以我觉得我其实一个很简单的一个生活态度，但是得到了很丰厚的回报。所以呢，我觉得现在我切换到这样一个新的模式里以后呢，我其实还是问我自己，就是说那有什么呢？这无非是工作不一样了嘛，对吧？我还是得这个过好每一天，对不对？因为每个人的这种生活态度，是始终要自己的生活态度是要坚持的。
对，
所以我觉得无非就每天的工作不一样，但是我的态度始终是要过好每一天，尽我最大的所能，对吧？虽然有时候呢，有些东西很耀眼，有些东西看上去呢非常平凡，但是对我而言，就是要对得起自己每一天，对吧？其实呢，我们有时候想想看，家人的认可，他有时候可能，是不在语言上，对吧？但是呢，你能够看到一个家庭这种和睦的这种，就是说温暖的，对吧？孩子的这种在幸福的成长，其实我觉得这种无形的东西，它也是一种很大的认可。所以我觉得所以很快也就能平静下来吧。所以每天做的这些平淡的事情，它和以前做工作有很大的不一样。就是说有时候你觉得在你的工作是和你是在一个积累哈，不断的积累，就是人脉的积累，有时候你能给到别人的互动，和别人共同成长，比如你说和客户啊，和你的上级。但是你做家庭工作呢，就是说只能自我成长，你不知道的自己去学，对吧？你所以这个模式还是有点不一样。但是我觉得有要求的人，他总归没有什么大问题吧。所以我就是把现在的这种很简单的这种一日三餐啊，洗洗扫扫啊，也当做一个就是说一份工作来做，就是努力把它做到最好。有时候呢，就经常问自己，我是不是可以做得更好，对吧？就是说你不是活在每天这种就是琐事中，你是活在每天对自己的要求，对自己的成长，就是说这种就是重心就不一样了，对吧？你会为你自己的成长，为自己今天做得更好，或者今天会为自己想了一个什么好主意，对吧？为自己今天突然领悟了一件事情而高兴，而不是每天说哎呀，我今天终于做完了什么什么什么事儿。我想着眼点不一样的话，就是生活这种给到你的这种光亮会不一样的。所以这个就是很快就能转变过来了。
是一个角度和重心的这个转变，是吧？
对，就是事情是一样的事情，
对，
就看你怎么想。
对，
就你看到阴暗的地方，那就是你的心情就会很 down， 对吧？如果你看到亮的地方，你就会觉得充满阳光。不过我还是就是前面强调的，就是说我想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这种就是原则、处事态度、生活态度，这一点就是说很重要吧，这样你就会有目标，不容易迷失掉。
对，其实每个阶段，每个阶段，每个人在每个阶段，他也一定会承担每个阶段应该承担的一些角色。那么，尤其是我们现在，那么家庭分工对于我们而言，可能是一个使得家庭和睦非常重要的一环了，对吧？来自于家庭的认可，来自于这个家人的认可，会让我们感觉到自己的存在感，有我们自己的价值感。
非常感谢陈女士的分享，给到了我们关于新移民家庭很多非常有用的信息，希望可以为大家带来一些意想不到的灵感和收获，让大家找到适合自己家庭的了解本地信息的方式和方法，从而呢，为更好更快地融入当地社区起到一定的帮助作用。好的， 时间如白驹过隙，转眼又到了节目的尾声。主持人在这里想说呢，家庭生活是我们永恒的话题，家庭和睦也是我们每一个人永恒的追求。其实无论我们在家庭中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都是需要用心去体会来自每一位家庭成员的心声，才可以努力经营好小家庭大家庭的。当然，共同携手并进的同时，也不能忘了那个努力付出的自己哦。每一个家庭，每一个独特的故事，欢迎大家做客西雅图中文台家庭生活频道，和听众朋友们一起分享家庭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再次感谢陈女士的到来，感谢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晚安，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谢谢。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501(c)(3)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祝各位听众朋友新年快乐！
您认为 COVID 对儿童的影响不及对成人大吗？其实现在儿童跟成人感染的几率是相同的，事实上每5个新增的 COVID 个案就有一名是儿童。 COVID 疫苗是目前保护您的孩子和家人的最佳方法，现在还推出了专为5至11岁儿童所配置的剂量。如果有任何疑问，请向您的医生查询，在 vaccines.gov 寻找在您附近的疫苗接种点。